谈古论今，超越时空，从时民要事到生活人生，样样都同你息息相关。你而家收听紧嘅系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嘅粤语广播。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你哋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嘅粤语节目，我系陈若兰。我今日为大家主持以下一个小时嘅节目，请大家先嚟收听国际新闻。
欢迎收听希望之声粤语新闻，我是芬妮。我们先来关注环球新闻。美国疫情在今年夏天因 Delta 变种病毒严重复燃，在感恩节假期团聚前夕，各地又出现确诊激增。美国礼拜一单一新增约94000例，较过去两个礼拜平均增加27%。三个几月来每日染病死亡人数都低于1000人。目前联邦医疗团队已被派往明尼苏达州协助国家已经不堪负荷的医院。密歇根州正经历黑金最严重的确诊激增，即使疫苗接种率极高的新英格兰疫情亦是飙升。佛蒙特、缅因州和新罕布什尔州都负于压制疫情热点。明尼苏达大学流行病学家欧斯特河姆表示，疫情的形势屡屡打破人们预期，而且不见停歇。我们面对的不单止是曲速球，还是时速高达210英里的曲速球。最新一波疫情已经影响一些州和加护病房的容量，部分地区疫情达到空前严重程度。美国卫生及公共服务部统计显示，有15个州的加护病房收治确诊及疑似患者的情况已经超过一年前的水平。由于欧洲的疫情急剧升温，美国国务院礼拜一敦促国人不要前往德国和丹麦。国务院对这两个国家发出最高的第四级警示，指出该国的疫情程度非常高。国务院亦警告可能前往丹麦的旅客，有些限制措施会影响美国公民进入丹麦。法新社指出，欧洲再度成为疫情重灾区，主要是一些国家施打疫苗作业进度缓慢，加上高传染力的 Delta 变异毒株传播，以及天气变冷，民众转留在室内的时间变长。德国政府亦敦促所有成人在接种完第二剂的6个月后施打追加剂，以免疫苗效力减退。即将卸任的德国总理默克尔警告，国内目前采用的限制措施仲不够，包括禁止未接种民众出入某些公共场所等。例如德国某些疫情最严重的地区，在加护病房很快爆满的情况下，已经下令实施新的封锁措施。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礼拜一表示，考虑到与比特币相关风险，萨尔瓦多不应该将这种加密货币列为法定货币。 IMF 在萨尔瓦多2021第四条款磋商代表团工作人员总结声明中表示，有鉴于比特币价格的高波动性，作为法定货币会对消费者保护、金融诚信与金融稳定带来重大风险，使用比特币亦会产生财政或有负债。国际货币基金定期派遣第四条款磋商代表团到成员国与政府官员会面，之后成员国才能够动用国际货币基金的资源。而萨尔瓦多今年9月成为第一个采用比特币为法定货币的国家，另一个法定货币就是美元。国际货币基金表示，因为有那些风险，比特币不应该被用作法定货币。工作人员建议缩细比特币法律的适用范围，并敦促加强这种新支付生态系统的管理与监督。财政部长耶伦礼拜一表示，他预期目前创纪录的高通货膨胀情况将会逐渐缓解。2022年下半年消费者物价指数月增率会降到 0.2% 或 0.3%， 根据劳工部 CPI 指数，今年十月物价比九月上扬了0.9%，同2020年十月相比，通货膨胀达到6.2%，是30年来最高。耶伦礼拜一在罗德岛州大普罗登斯市商会年度会议上说，我希望亦预期明年下半年会看到 CPI 月增长率达到0.2%或0.3%，到明年下半年我们会开始看到通货膨胀缓解，从月通货膨胀率就会看到这一变化。当前数据显示，十月消费者物价达到30年来新高，令总统拜登的满意度降到更低之后，拜登已经将对抗通货膨胀列为优先要务。耶伦预计年通货膨胀率将以较缓慢的速度下滑，随着需求从商品转到服务，加上亚洲疫苗覆盖率提升，供应链压力将会缓解。根据美国房地产经纪人协会 NAR 礼拜一发布的报告，十月份包括单栋别墅、连排别墅、公寓和合作公寓在内的现有房屋销售量比上个月增长了0.8%，房屋销售在今年夏季一度出现放缓，但在九月份重新上升，月度增幅是7%。同比来看，今年比去年十月的周期性购房高峰只是下降了5.8%。房地产经纪人协会的首席经济学家劳伦斯云说，今年的房屋销售有望突破600万套，可能刷新2006年以来销售的最高纪录。尽管这样，由于可供销售的房屋供应不足，间接推动房价上升，使首次购房和低收入购房者更难负担。报告显示，十月底125万套房间可供出售，比一年前下降了12%，比九月底的数据略低。近期抵制中共劳工产品的做法在国际引发连锁效应，两家大型日本服饰商三洋商会和 TSI Holdings 宣布，公司将拒绝使用从中国新疆生产的棉花制造服装，这个因为中共在新疆地区存在人权迫害和滥用强迫劳动的问题。在此之前，劳动产品美津农业发布了抵制强迫劳动产品的声明。台湾媒体自由时报指出，这些在日本有影响力的服装公司宣布抵制新疆棉，可能会对服饰纺织品的供应链产生后续影响，而国际人权组织就谴责中共政府在新疆建设集中营，胁迫被关押的维吾尔族人制造产品，并要求他们放弃宗教信仰。国务卿布林肯在公开场合已经多次谴责北京在新疆存在反人类罪行，引发国际关注。下面是更多国际方面的消息。拜登总统和第一夫人吉尔星期一晚上在维珍尼亚州的布拉格堡视察美军，并和与会的美军士兵和他们的家人共进晚餐，在感恩节对这些现役美军表示感谢。拜登对与会的军人回忆了他的仔博拜登在伊拉克和科索沃服兵役时的情景，他说，我不单只想多谢你们这些将士，我还想多谢你们的家人，因为他们在等待你们回家。他还表示，能够成为美国的三军统帅令他非常骄傲，并说美军是世界上最优秀的部队。拜登和吉尔之后为参加晚宴的军人发放了自助餐。据军事时报网站报道，维珍尼亚州州长库珀、当地政要布拉格堡的指挥官和从布拉格堡的美军司令部、陆军预备役司令部、陆军特种行动司令部和联合特种行动司令部抽调的250个美军士兵和他们的家人出席了晚宴。布拉格堡驻扎有50000名军人和30000名文职人员。威斯康星州沃克萨市发生 SUV 车撞人事故后，警方正展开调查。威州州长礼拜一下令降半旗哀悼死难者。白宫在一份声明中表示，在需要时提供任何支援和帮助。 威斯康星州警方话，涉嫌揸车冲撞圣诞游行，并导致五人死亡、48人受伤的男子，在事件发生几分钟前曾经卷入一宗家庭纠纷。沃基肖警察局长丹汤普森22号在记者会上话，冇证据显示呢一宗撞人事件同恐怖主义有关。警方话，约基肖市的闹市区当地时间星期日下午正举行年度的约基肖市圣诞游行，这名涉嫌人士驾驶他的 SUV 高速冲过游行路线。汤普森说，疑犯是来自密尔沃基市的达雷尔·布鲁克斯，今年39岁，他当时并没有被警察追赶，他被五项蓄意杀人罪。美国 COVID-19 疫情因今年夏天 Delta 变种病毒株严重复现，好不容易十月催缓，现在感恩节假期团聚前夕又出现确诊激增，尤其中西部上段与东北部有些严重程度已直逼去年11月。白宫防疫协调官齐安之22号表示，美国不会好像部分欧洲国家那样因近期感染数量大幅上升而实施封城等措施。齐安之说，接种追加施打和口服药等疗法会令美国加快走出疫情，我们可以压制疫情的传播，而无需以任何方式关闭经济。拜登总统9月要求所有联邦工作人员在11月22号前接种新冠疫苗，而且不可以用检测替代，除非他们获得医学或宗教豁免。白宫助理新闻秘书穆尼奥斯星期一在推文中说，美国政府95%的雇员都执行了拜登的疫苗规定。白宫官员说，由于联邦工作人员在22号截止日的校验时继续呈交证明，而且所有雇员提交的证明可能尚未得到处理，最终的数字将会变化。这些数字显示可能有175000名联邦工作人员还未接种疫苗，而且尚未执行这些规定。比利时政府发表声明表示，法国总理卡斯特克斯的 COVID-19 筛检呈阳性反应后，曾经同他接触的比利时总理德克鲁和4名部长22号隔离检疫。法国总理办公室22号表示，卡斯特克斯的 COVID-19 筛检呈阳性反应，目前正在自主隔离。卡斯特克斯已经完全接种疫苗，但他从比利时回到法国后得知女儿的 COVID-19 筛检呈阳性反应，卡斯特克斯之后做了筛检，结果亦是阳性。法国总理办公室在声明中表示，卡斯特克斯将继续工作，但会持续隔离10日。近日欧洲疫情升温，多国加强防疫限制措施，以减缓染疫及因 COVID-19 住院者人数增加。奥地利22号重新实施全国性封锁，法国总统马克龙曾经表示，法国不需要采取这些措施，因为他们严格的健康通行证规范有助控制疫情，但他期盼能够加速提供疫苗追加剂。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22号主持了中国东盟建立对华关系30周年峰会，他话俾东盟领导人知，北京唔寻求霸权，亦都唔会欺凌周边邻国，要共同维护南海稳定。但呢啲言论似乎并未让与会国信服。菲律宾总统当面谴责话，对中方海警船最近与菲律宾喺南海发生冲突感到厌恶，需要按法治解决。北京对南中国海的领土主张与多个东南亚政体发生争执，文莱、马来西亚、菲律宾、台湾和越南亦对该地区提出主权要求。今年以来，中共加剧了在该地区的挑衅活动，这些举动引起了美日等国的警告。尽管礼拜一举行的特别峰会旨在纪念中国与东盟建立对华关系30周年，但峰会期间亦凸显了北京与东盟成员国之间持续存在的争议。东盟成员国包括文莱、柬埔寨、印度西亚、老挝、马来西亚、缅甸、菲律宾、新加坡、泰国和越南，但缅甸没有出席礼拜一举行的峰会。北加州4个城市上个周末受到有组织的抢劫袭击，包括旧金山、圣何塞、Walnut Creek 和希活。 警方尚未查出这些抢案之间是否有关联。加州的零售业者历经一年多 COVID-19 疫情，配合防疫命令几度开开关关，正值11月25号感恩节前夕和黑色星期五购物节开跑之际，蒙面的盗贼光天化日下行窃，对商家是一大打击，对民众造成安全疑虑。除了自我投资、学习防身术，旧金山人亦忙着改善住宅的设备，提供安全感。门锁业的经理瓜达多说，他们店铺的电话响个不停，今年的业务量比去年增长超过 25%。 家庭安全和监视摄影机业者目睹货架上的相关商品经常很快就卖了，业务量比去年一年增长 70%。 保全业者申克说，人人都在买监控相机产品，商家和住家纷纷要求加装保全服务，但在供应链危机、刀科延迟和芯片短缺下出现供不应求的挑战。
大家好，我是黄蓉，下面是香港简讯。香港立法会选举将会在12月19号举行，早前行政长官林郑月娥指将会计划在中港边境设立口岸投票站，给居住在大陆的港人投票。香港学者钟建华指措施只是迎合北京，目的是为了吹高投票率。据独立传媒报道，全国港澳研究会理事田飞龙日前提出将地区直选、功能界别和选委会界别一起算入总投票率，预计投票率是四成。特首林郑月娥亦都表示，新闻处会加强宣传力度，政府旗下的公营电台、香港电台亦都会制作特别节目，呼吁选民踊跃投票。学者钟建华在接受前立法会议员刘慧卿的网台节目《议会内外专访》的时候表示，如果投票率偏低，政府的施政亦会受到影响，在失去民意支持之后，将会更难说服市民。他强调，选举投票率越高，议员的认受性才较高，如果今次只有三成投票率都挺肉酸。钟建华又慨叹，现在香港的政制大倒退，早在1982年区议会选举以来，香港政制一直向前行，不过今年3月中共人大修改香港选举制度，对香港造成严重破坏。今次立法会选举总共有153人参选，竞逐90个议席，日前有3名市民因为转发呼吁投白票的贴文而被警方拘捕。钟建华说，早前从未听过呼吁投白票属于违法，其实很离谱。他留意到今次选举气氛冷淡，不少市民路过为选举造势的街站时候都没有接收单张，认为市民参与欲望低。他又指，北京在修改香港选举制度当中设立多重关卡，参选人需要获选委提名，还要通过资格审查委员会的审查。他批评选举方式不公平，已经同基本法列明的循序渐进迈向普选背道而驰。曾经多次宣扬光时、光复香港时代革命的一名前区议员，日前得到当局确认参选立法会的资格。香港政务司司长李家超就否认当局制造参选人并非清一色建制派人士的假象。前区议员谭香文的入闸亦都引发网民的激烈争辩，质疑他的个人诚信。立法会选举将会在12月19号举行，候选人资格审查委员会完成审查所有参选人的资格。审查委主席政务司司长李家超日前公布，总共有153人成功入闸，包括曾经多次在网上贴出光时口号的黄大仙区议员谭香文。根据谭香文的面书专页，他曾经在港版国安法生效之前多次在贴文标注光时口号，有关贴文到现在仍然存在。他又在2020年元旦大游行期间接受大纪元时报访问，曾经高叫光时口号。针对参选九龙中选区的谭香文的过往言行，候选人资格审查委员会资审委是不是失误地给他通过审查，李家超在记者会上回应说，当局按照需要发信要求参选人解释某些事， 资审委再综合考虑，包括事件发生时间和环境，当时所适用的法律，该法律有没有追溯期，参选人解释是不是合理和可信，以及以往有没有类似的审核等等，从而判断参选人是否符合拥护基本法、效忠特区的要求，而谭向文获确认符合资格。李家超否认当局故意俾谭向文入闸，从而避免今次立法会选举候选人清一色属建制派。他并且强调，资审委工作一贯认真。李家超话：无论个案所涉及的人士是乜嘢背景，我哋亦都用同一标准、同一把尺去审查佢嘅个案，系一视同仁噶。不过因为同一句口号，香港法院呢一个月11日将一名示威者判处5年9个月有期徒刑，并且在判词中公开警告跟随他人号召的后果。人称第二代美国队长、现年31岁的马俊文，被指在去年8月15日至11月22日期间，多次在香港商场和警署外高叫香港独立口号。上个月被区域法院法官裁定煽动他人分裂国家罪，罪名成立。
跟住落嚟嘅系焦点新闻，
欢迎收听希望之声嘅焦点新闻，我系林迪，请听下边详细嘅内容。彭博社星期一11月22日引述知情人士嘅消息报道话，美国可能最快星期二23日宣布释放战略石油储备，届时仲有其他石油消费国协同释放其石油储备。消息人士话，情况仍喺变化中。美国考虑在一段时间内释放超过3500万桶原油储备。白宫发言人珍普萨基上个礼拜四18日证实，美国已经同中国等国家讨论联合释放石油储备的可能性，来到满足石油需求和抑制油价。日本政府消息人士说，日本政府正是考虑将超过最低要求的部分石油储备释出，作为一种合法的变通办法。印度政府官员星期一表示，印度尚未决定释放紧急石油库存的时间和数量，将同日本和中国等其他主要石油消费国协作。中国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上个礼拜曾表示，他们正是努力释放原油储备。对此，总部设在利雅得的国际能源论坛的一些代表表示，如果多个国家释放国际战略石油储备，石油输出国组织可能会调整产油计划。之前石油输出国组织在今个月较早的时候拒绝增加产量要求，美国于是要求印度、日本和韩国释放石油储备。美国的知名财经博主斯鲁赫分析说，任何原油供应的增加将会引发石油输出国组织采取行动，而不是好像之前计划的这样增加产出，因此或者短期内增加产量可以稳定市场油价，但长期睇反会推高石油价格。高盛的最新报告亦说，美国推动释出的石油储备目前已经被市场全数消化，未来恐面临更高的油价，才能够克服全球供应不足的危机。由沙特阿拉伯和俄罗斯领导的石油输出国组织将在下个礼拜举行会议，讨论在12月将每日产量增加40万桶的计划。受此影响， WTI 原油期货星期一短线下挫 0.89 美元，最低触及 76.18 美元，令到日内整体涨幅收窄至不足 0.5%。 新冠疫情爆发以来，美国针对亚裔的种族袭击事件大为增加。据统计，从去年3月到今年9月，全美至少发生10000多宗针对亚裔的攻击事件，这个比新冠疫情爆发之前暴增 75%。 现年18岁的华裔高三学生 Christina 上个礼拜三11月17号下午放学之后搭乘地铁返家途中，在地铁车厢内看到四位年龄从13岁到16岁不等的非裔女生霸凌三名华裔男生，于是挺身而出试图制止霸凌，但是反而被这些非裔女生打到左眼红肿出血， 在地铁工作人员协助下就医。Christina 见义勇为的义举在美国的华人社区引起普遍的赞誉和响应，甚至被社区的人称为英雄。Christina 被打伤之后，由她妈妈和兄弟发起的 GoFundMe 众筹募款行动，华人社区积极响应，到目前为止捐款总额已经突破70万美元。就是这一宗事件广受关注之际，11月20号星期六午夜刚过，费城东北区梅菲尔一名华裔 Uber 司机开车回家，在家门口遭三名持枪的非裔男子打劫。一名叫刘文迪的华人在 YouTube Scorpio NYC 账号上传的事发过程的视频下留言，引述受害华裔司机妻子的话，她丈夫刚将锁匙插入锁匙孔，就有两支枪抵住她的后背。她呃匪徒话钱在车内，就在其中一名劫匪走向车时，另外两人的注意力亦被吸引到车上时，她丈夫从口袋里拎出枪射击，话如果让劫匪进入屋内，全家都处于危险中。警方话疑犯向这一名华裔司机要钱，华裔司机称钱在车上，随后拔枪开火，造成一死两伤。警方话华人司机有携带枪支的牌照。纽约持枪人士李永明话，经过黑命贵运动之后，周围打劫抢案增加，华人深受其害。疫情之后，纽约的暴力犯罪大幅增加，华裔更容易成为目标，华裔自力救济案例日增，拥枪维权风潮方兴未艾。中国女网球名将彭帅在实名举报中共前政治局常委张高丽的性丑闻后已消失多日，在国际巨大的舆论压力下，中共官媒近日连发多个彭帅参加活动的照片及视频，想证明彭帅的安全。国际奥委会亦在11月21号发布了一则该会主席巴哈与彭帅视频通话的新闻稿，称彭帅说自己安全，且希望隐私得到尊重。彭帅仲同巴哈约定明年一月在北京聚餐。美国国会众议院外交委员会首席共和党成员麦克尔·麦考尔星期一11月22号发表声明，谴责国际奥委会推广中国共产党的宣传。麦考尔众议员说，国际奥委会官员不加怀疑地全盘接受中共宣传的声明，这个已经令人不安。但是他们推广这一个最新的公关特技表演，将国际奥委会从有意无意变成了积极参与中共对彭帅的虐待。麦考尔说，除了中共犯下的种族灭绝和严重侵犯人权行为，如今国际奥委会又直接同中国奥委会勾结压制彭帅，拜登行政当局早就应该在奥林匹克问题上拿出前瞻性的政策立场，并为我们的运动员将会进入的敌对环境做准备。推动运动员权益的全球运动员组织发表声明，批评国际奥委会星期日的视频声明令到国际奥委会成为中共当局恶意宣传和藐视基本人权和正义的帮凶。该组织还指责国际奥委会无视针对女运动员的性暴力及性侵指控，在声明中对彭帅的失踪采取若无其事的态度，拒绝提及彭帅提出的性侵指控。在北京冬季奥运会即将开幕之际，人权活动人士和一些美国议员呼吁拜登行政当局对冬奥会实施外交抵制。拜登总统已表明他正是考虑是不是进行外交抵制。与此同时，还有人士要求对北京冬奥会实施包括运动员抵制和赞助商抵制在内的全面抵制。拜登总统星期一宣布，现任主席鲍威尔将留任美联储主席，而之前人们认为获提名可能性很高的美联储理事莱尔·布莱纳德将担任副主席。另一个单独的监管副主席职位，负责银行监管工作的职位，以及美联储理事会的另外两个职位目前仍然空缺。拜登说他会在12月初提名人选来填补这一些职位。拜登说，正如我以前所说的，我们不能够只回到大流行病之前的状态，我们需要将我们的经济建设得更好。他表示他相信鲍威尔主席和布莱纳德博士对保持低通胀、 价值稳定和实现充分就业的关注，将令到美国的经济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强劲。在宣布这个决定的同时，拜登亦赞扬鲍威尔所领导的美联储在疫情初期期间采取的果断行动。为了应对疫情，美联储推出了一系列前所未有的贷款计划，同时将利率降到接近零的水平，同时启动了每月的购债计划。这个令到美联储持有的美国债券和抵押贷款支持证券增加至少40,000亿美元。白宫在声明中表示，鲍威尔主席在一个前所未有的挑战时期提供了稳定的领导，期间包括现代历史上最大的经济衰退和对美联储独立地位的攻击。而在此期间，白宫说莱尔·布莱纳德亦在美联储发挥了关键的领导作用，与鲍威尔合作，帮助推动我们国家强劲的经济复苏。布雷纳德是一位民主党人，亦是目前美联储理事会中唯一的民主党人，他受到一些激进民主党人的推崇，并一度成为下届美联储主席的主要人选之一。22号在坎培拉的新闻发布会上，澳洲总理莫里森就中共申请加入 CPTPP 的可能性进行表态。他说CPTPP 设定了一些非常高的加入基准，申请国必须能够达到这些标准。重要的是，那些寻求加入此协定的国家不应该胁迫有其他贸易伙伴的记录。莫里森说他正是同日本首相岸田文雄就这个问题进行密切合作。近日岸田文雄在亚太经济合作组织会议上曾警告 CPTPP 不会容忍不公平的贸易行为或经济胁迫。今年9月16号，中共正式宣布申请加入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全面进步协定，但需获得澳洲和其他10个成员国的一致支持才能够被接纳。而去年4月，在莫里森呼吁独立调查病毒起源后，中共开始对每年价值超过200亿澳元的出口商品发起了贸易报复，先后对澳洲的牛肉、大麦、煤炭、棉花、铜、海鲜、糖、木材和葡萄酒在内的多种商品进行了贸易制裁。制裁手段包括对澳洲商品征收高额关税、暂停进口以及长期拖延清关入港时间等等。澳洲贸易部长泰安11月19号在墨尔本的新闻发布会上再次重申，任何实行经济胁迫的国家很难加入 CPTPP。他表示，任何想要加入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的国家必须非常清楚地表明他们已遵守了现有贸易协议的契约精神和法律规定，并能够确实地做到位。
谈古论今，超越时空，从时民要事到生活人生，样样都同你息息相关。你而家收听紧嘅系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嘅粤语广播。
以下落嚟为大家准备嘅节目系粤览新闻。
菲律宾总统参选人去南海宣示主权，杜特尔特罕见对习近平说厌恶南海冲突。澳美英签署公开了第一个核动力潜艇合作协议，习近平对李克强反击开始，六日开除六名省管干部。北电学生抗议一刀切封校，作品遭到全网封杀。封锁中共五国十七舰联合海上军演，高端战术演练确保印太优势。Google、Facebook 新闻授权遗留小型出版商，澳洲首富出手协助谈判。大家好，以下是新闻的详细内容。 自中共海警船16号发射水炮阻止菲律宾船只运宝到仁爱礁之后，美国同盟友纷纷表示关切，南海议题亦都成为菲律宾总统参选人的关注焦点。现任总统杜特尔特罕见当面对习近平说厌恶近来在南海和中国船只的冲突，还有参选人去中业倒插国旗宣示主权。法新社消息22号，杜特尔特在习近平主持的东盟和中国特别峰会上表示，他对最近菲律宾在南海和中国船只发生的冲突感到厌恶，这样不利于菲中两国之间的关系。杜特尔特说，应该充分利用联合国海洋法公约和他上任之后各自的2016年对中共国的仲裁裁决来解决争端，敦促中共继续致力于早日实现一个有效和实质性的南海行为准则，除了尊重法治，根本没有其他办法解决这个巨大的问题。此外，副总统罗贝多、马尼拉市长莫雷诺、退役拳王兼现任参议员帕基奥等总统参选人先后发声，都表示要捍卫菲律宾领土主权。不过，行动最积极的参选人是参议员赖克逊。20号，他搭机前往中业岛视察，并在岛上插菲律宾国旗宣示主权。他所属的民主改革党表示，赖克逊此举向所有人发出明确信息，西菲律宾海是我们的。22号，菲律宾国防部长罗伦沙纳表示，遭到中共海警阻挠的补给船22号再度启程运送补给到仁爱礁，预计23号上午到达。中共大使王溪连保证，补给船今次不会受到阻挠，船只进行补给的时候，一架菲律宾海军飞机亦都会在旁护卫。另外，12月10号到12号将会召开 G7 外长会议，考虑到正在扩大影响力的中国，会议将会首次邀请东盟成员国参加会议。资深传媒人方伟认为，这个动作的信息非常明确，就是针对中共的，因为工业七国在英国开会，它和东南亚有什么关系？这个就是和中共在东南亚扩张的强势姿态和在台海造成的危机有关系。现在不单只是北大西洋公约组织将姿态倾斜到台海，倾斜到东南亚，工业七国亦都在这里采取这样的一个动作，这样说明全世界对中共的围堵正在形成，它的方向是非常清晰的。22号，澳洲国防部长和英国和美国外交官签署了一项协议，允许三国之间交流海军核推进信息。这个是自三国宣布建立 AUKUS 新防务联盟以来签署和公开的第一份协议，也都是新防务联盟的一部分。根据该协议，澳洲将会获得8艘能够执行远程隐形任务的最先进的核动力潜艇。协议还规定共享未指明的网络、人工智能、量子和水下能力，这个是几十年来这三国之间达成的最重量级的防卫伙伴机制。分析普遍认为，这样显示三国对中共在印太地区日益增长的实力和军事存在感到担忧，同时应对美中在太平洋地区日益紧张的战略局势。中共六中全会11号刚刚落幕，中纪委国家监委展开连番动作。据中纪委国家监委网站公布，自今个月16号到21号6日之内，有6名安徽省省管干部被处分，中纪委对安徽官场的连番动作引人关注。此外，中纪委国家监委宣布，14号安徽省宿州市委原政法委书记侯化接受审查调查，而习近平当局对政法系的清洗已经持续一段时间，侯化仲受到追查迫害法轮功国际组织的追查。据明慧网报道，侯化在濠州和宿州任职期间，对多名法轮功学员遭到迫害负有责任，多名中共高层都是安徽人，中共总理李克强是安徽定远人，中共政协主席汪洋是安徽宿州人。10月7号至14号，江西省原国土资源厅厅长刘积福、公安厅国保总队原副队长金清华等四名官员密集落马。刘积福退休11年之后被查，试图曾获前中共政法委书记孟建柱提拔。自去年以来，中共前国家副主席江泽民的军师曾庆红老巢遭遇新一轮清洗风暴。 阿波罗网评论员黄笃然表示，曾庆红作为江系的军师，又做过组织部长，深耕几十年，江西官场应该主要是曾庆红的人。李克强虽然是安徽人，但在安徽官场，以李克强的背景，他在安徽官场的势力自然不能够同曾庆红同日而语。22号，一名北京电影学院学生创作的行为艺术作品《非必要不出笼》遭到全网封杀。作品当中，一名学生被困在笼中，并以口罩遮蔽双眼，笼上方有字卡写住《非必要不出笼》。据一份在网上流传的关于北京电影学院封校的思考及建议，此举是为了抗议北电校方进行的一刀切式封校，学生自由进出校园的权利长时间受到限制，但校方甚至连正式文件都没有公布，仅仅有一句非必要不出校的口头规定。据该建议透露，同在北京海淀区的大部分高校都没有实行好像北电那么严格的进出校园管理政策，而北电学生出校需要向辅导员或者各系党支部书记申请，但必要和非必要的标准含混不清，审批与否随管理人员的心意。建议又批评该政策侵犯了学生的私隐，并且激化了师生矛盾。非必要不出笼刚出来不久，就在微博流传，被很多人转发，随后微博上开始出现这个话题的标签，并批评校方一刀切的管理政策，但很快相关内容就被微博删除。与此同时，知乎上的问答如何评价北京电影学院封校亦都被删除。有 Twitter 网友说，刚刚看到的时候没发，因为不知道会不会被别传外网，但现在看基本微博上被删得一干二净了，豆瓣还能够有些幸存的，就还是觉得需要记录下这件事。22号上午10点几，纽约曼哈顿洛克菲勒中心附近有建筑发生火灾，警方已经要求封锁该地区的交通。另一份报告显示，烟雾来自一间正在建设中的酒店。警方报告说，烟雾可能是由电器火灾引起，所有建筑工人都安全，没有人受伤。消防员报告说，火灾发生在大楼的7楼，消防员正在努力扑灭大火。据 ABC7 频道报道，政府官员表示，消防局20支分队和78名消防员前往救火，大约花了一个小时控制住火势。在今次火灾当中有7人受伤，其中5人被送去医院，2人在现场接受治疗，起火原因目前正在调查当中。由日本主办的年度联合军演在21号起在菲律宾海举行。22号美军太平洋舰队贴出5国海军操演照片，明显看出至少有2艘潜舰和包括日本准航母出云级直升机护卫舰和美军卡尔文森号在内的15艘水面舰艇参与联合军演。今次联合军演由日本海上自卫队主导，从21号到30号有日本、美国、加拿大、澳洲和德国5国参与，进行联合高端战术演习。参演部队将会在复杂的海上环境当中作战，透过海面和空中的综合作战演练，进一步提升在印太地区的海上优势。演习科目包括通讯战术演练、反潜作战、空战演练、海上补给、跨舰甲板飞行演练和海上拦截演习等。21号五国展开军演之后，中共军机侵扰台湾西南防空识别区随即增强，当日出动9架次，22号仍然有军机进入西南防空识别区。此外，日本令和3年度自卫队实战演习亦都在度进行当中，从防卫省连续在 Twitter 上曝光的照片可以很明确地发现，日本的演习科目当中特别着重离岛和外岛作战，剑指中共的意味十分明显。这一场演习由19号开始到30号，除了日本自卫队之外，美军第7舰队、第3海军陆战队远征军和太平洋空军都将会参与相关演练。日本方面预计动员大约3万名海陆空人员、1900辆汽车、10艘舰船和140架飞机参加演习，美军估计将会出动大约5800人。 训练内容包括两栖作战、综合导弹防空、网络攻击响应、综合电子战、海空协同反舰攻击、运输舰海上飞航起降作战等至少15项内容。Google 同 Facebook 正在同澳洲多间大型传媒洽谈新闻内容授权协议，却遗漏了好多小型出版商。澳洲首富弗雷斯特表示，将会为他们争取同科技巨头集体谈判的机会。路透报道，弗雷斯特拥有的慈善组织麦德鲁基金会将会代表18间小型出版商向澳洲竞争和消费者委员会提出申请，争取同 Google、Facebook 谈判的机会。此举受到出版商的热烈欢迎，因为他们都尚未同 Facebook 达成协议。澳洲先前通过一项法案，要求 Google 同 Facebook 为取用新闻内容一事同澳洲传媒协商。虽然多数主流传媒已经达成交易，但很多小型出版商却被冷落，怒批 Facebook 对他们不屑一顾。根据法案，如果科技巨头同新闻供应商之间谈判失败，取用新闻的费用将会由澳洲政府决定。而弗雷斯特带来的影响力以及 Google、Facebook 对小型出版商的差别待遇，可能会加强澳洲政府出面干涉的决心。22号台湾艺人大 S 同丈夫汪小菲发布联合声明宣布离婚，两人10年婚姻画上句号。当日两人透过律师发布声明表示，经过认真及慎重考虑，决定和平解除婚姻关系，并已经办理相关手续，未来将会以父母同朋友身份共同抚养孩子。他们希望传媒同大众能够尊重双方的选择，并给予双方更多的私人空间，避免对双方及其家人产生不必要的伤害。在声明发布之后，汪小菲的母亲张兰在宣传自家商品的直播当中，被网友问到有关两人离婚的事情，以及往后孙儿孙女要同边个在哪里生活的时候，他说自己不能够擅自作主，说尊重孩子的决定。有中国网友话出，2018年汪小菲同大 S 曾经一起参加以明星夫妻的生活的实景节目《幸福三重奏》，如今当时参与的三对夫妻当中，汪小菲同大 S 以及汪宏杰和福原爱已经离婚。网友直言这个节目有毒，希望仅剩的一对夫妻陈建斌和蒋勤勤感情坚实。大 S 和汪小菲交往20日就闪婚，在2011年举办婚礼，至今育有一子一女。不过婚后因为文化差异等因素需要磨合，导致婚变传言不断，更在今年6月间传出婚姻危机。今年9月汪小菲再度访台，外界以为他是来帮10月生日的大 S 庆生，但10月底返回中国之后，却将微博的自我介绍改成小月儿他爸，还将抖音当中有关大 S 的内容删除，再度引发关注。如今证实两人情已逝，结束10年婚姻关系。
美政府三个反垄断监管机构将对大科技公司落手。美媒指亨特拜登助中企收购战略物资和钴矿物。全球民主现况报告美国首度列入倒退名单。彭帅事件克鲁兹促美国运动员东澳胜出打面中共。下面是新闻的详细内容。面书改名后的 Meta 公司宣布，旗下公司 Facebook 和 Instagram 的点对点加密计划将延迟至2023年开始实施。另外，拜登政府的反垄断三人组将要对面书和谷歌等大型科技公司发出攻击。 Meta 公司的全球安全总监戴维斯11月21号宣布，对所有通讯产品点对点加密的计划延迟一年实施，来解决信息加密可能对未成年带来的安全隐患问题。此前 Meta 曾表示，预计2022年他们在所有信息产品上要实现通讯加密。这个引发外界对未成年安全问题的担忧，因为这种加密信息功能和调查和追踪网络犯罪带来难度。据统计，2020年 美国国家未成年人援助中心接到了超过2100万个需要帮助的报告，当中有2000万个案件都是来自 Facebook。 大科技平台的垄断、私隐和安全问题已经成为美国人关注的焦点。近日拜登的三个反垄断监管机构将对大科技公司落手，这些科技公司将会面临更大的反垄断法调查或新的诉讼，还会面临被限制合并等等。上周参议院确认乔纳森·坎特为司法部最高反垄断官员后，接下来他将与联邦贸易委员会主席丽娜肯和白宫的技术和竞争政策主管蒂姆·吴合作。目前自由派反垄断人士占了反垄断职位的最高位置，形成了自由派认为的联邦政府的三位一体。这三位主要官员预计将采取更积极的措施，惩罚他们认为的反竞争行为人，并改革反垄断法。美国经济自由项目的执行董事萨拉米勒说，今后的经济处罚可能会更多，而不仅仅是几十亿美元。他们将强有力的执法，而且更注重权力的不对称性。另外，反垄断倡导者预计，拜登政府、司法部和贸易委员会可能会利用其反垄断议程来解决国家面临的更大的经济问题。反垄断专家马特斯托勒说，缺乏竞争促使通胀上升，而市场集中使一切定价更加不稳定。反垄断专家说，预计坎特的第一个步骤将是撤销中向合并，这个举动可能会导致未来几个月对合并的反垄断审查。业内人士预计坎特还将启动新的诉讼处理垄断行为。拜登政府最近警告中共可能利用其在钴矿方面的主导地位来扰乱美国的电动汽车发展。随后纽约时报披露，拜登的次子亨特旗下公司曾协助一家中国公司收购世界最大的钴矿公司，来协助中国电动车发展。这个让亨特拜登与北京之间的关系再次成为舆论焦点。11月20号纽约时报披露，由亨特担任董事会成员的渤海华美公司在2016年协助中国公司洛阳木业以 26.5 亿美元从一家美国公司手中购买了位于刚果的一处1500平方公里的铜钴矿矿物，而钴是制造电动汽车电池时必备的材料。估计地球上 67% 的钴储量都分布在刚果。据了解，为了完成收购程序，亨特的渤海华美出资 11.4 亿美元帮助洛阳木业收购加拿大多元化基本金属矿业公司，而这笔资金全数来自中共国营企业。亨特与渤海华美的关系在去年被媒体披露的。渤海华美成立在2013年，亨特是以42万美元的价格购入 10% 的股份。据亨特的律师说，渤海华美有段时间没有给亨特拜登董事职务的，是亨特个人要帮助中国资金进入国际资本市场。渤海华美的重大突破是在2016年买卖了福建宁德时代新能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的股份，而这家中国公司现在是世界上最大的电动汽车电池制造商。纽约时报报道，全球目前正在极推动绿能转型，而刚果拥有全球70%的钴资源，成为各国竞争目标。在华府忽视下，美商近年来将多座刚果钴矿场卖给中资企业，使北京进一步掌控绿能资源占了上风。纽时指出，渤海华美在这桩交易案中的角色并非外界关注焦点，问题在于拜登此前警告说，中共可能利用他们在钴矿方面的主导地位来扰乱美国的电动汽车发展。拜登在8月签署行政命令，行政令要求到2030年电动和其他零排放车辆要占美国新销售汽车和卡车的一半的目标。拜登还在 1.2 万亿美元基建法案中纳入了有史以来第一个全国性的电动汽车充电站网络，这个亦标志着美国汽车制造商 开始从制造汽油动力汽车过渡到电动汽车，因此美国公司对钴的能源需求变得更加重要。据法新社报道，总部位于瑞典斯德哥尔摩的国际民主及选举协会研究所11月22号公布最新报告，指全球民主状况正在倒退，有更多国家走向专制，五年间民主国家数量从104个减少到98个，美国更首度位列陷入倒退的民主国家名单。据这份名为《2021全球民主现况的两年度报告》指，自2016年以来，民主退化的趋势有增无减，全球范围内有超过1/4的人口生活在民主倒退的国家，加上独裁主义或民主与独裁混合型政权，近70%的人口被剥夺享有真正民主。报告共同作者哈德逊告知法新社，美国今年首度列入倒退名单，然而据资料显示，美国至少从2019年起就开始陷入倒退。哈德逊表示，美国是个高绩效的民主国家，2020年在行政公正指标方面表现有所改善，然而公民自由度下滑和对政府的核查表明民主在基本面存在严重问题。报告中特别提到，历史性转折点出现在2020到2021年，亦就是选举被广泛质疑的时候，民主后退的国家数量在近十年内翻了一番，目前共有7个，五年内世界上民主国家的数量从104个减少到今年的98个，这个是多年来的最低数字。俄罗斯、摩洛哥和土耳其等20个国家被列入混合政权，中共、沙特阿拉伯、埃塞俄比亚和伊朗等47国名列独裁政权国家。中国网球名将彭帅发文指控，遭中共国务院前副总理张高丽侵犯后被消失案，21号持续发酵。共和党联邦参议员克鲁兹呼吁外交抵制北京2022年冬奥，仲敦促美国运动员赢得赛事打面中共。共和党联邦众议员华兹则警告美国不要对彭帅失踪案装作没睇见。 Politico 在11月21号报道，克鲁兹在哥伦比亚广播公司的节目中抨击中方对彭帅一事处理手法拙劣，彭帅事后消失于公众视线。克鲁兹推崇世界女子职业网球协会捍卫彭帅，要求整件事要更透明。克鲁兹呼吁美方官员效仿世界女子职业网球协会，针对北京冬奥采取外交抵制。克鲁兹表示，美国应效要求中共政府讲出实话。另外，其他有意角逐2024年共和党总统提名的人，比如前驻联合国大使海丽及联邦参议员柯顿，他们都呼吁采取更强烈手段，比如全面抵制。但克鲁兹认为这样做只惩罚一代运动员，实为犯错。克鲁兹表示，美国应该点出中共政府操控大流行疫情、侵犯人权就好，而让美国运动员赢得赛事打面中共，美国必须在冬奥上胜出。华兹则在福斯电视节目讨论彭帅据传被失踪事件，另出示他写给北京的信件，要求回答解释。华兹说，中国发生的事态就是如此，一切都遭新闻审查，所以他致函中共驻美大使，要求中共停止审查制，让美方取得确切可信的证据，知道彭帅安然健在。整个事件必须充分调查。虽然中共官媒为了证实彭帅好安全，近几日照片、影片连发，就连彭帅被现身食饭的餐馆都红了，各家外媒通讯不一，整件事就好似罗生门。但是还是有很多批评人士认为照片视频中的人不是彭帅。这一次新闻和大家播报到这里，再见。
听众朋友，多谢你们收听这一次的粤语节目，我是陈日兰。 欢迎你哋听日同样时间继续收听我哋嘅节目，再会。
谈古论今，超越时空，从时民要事到生活人生，样样都同你息息相关。你而家收听紧嘅系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嘅粤语广播。